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大家好，我是白安，
我是小玉，
欢迎收听
一个路人经过。
When would I see you again? 一离开就后悔，离开的越远。
我们今天有一个我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我觉得他很特别，他还是个音乐人，然后他也有自己的乐团，可是今天我们没有要聊太多音乐相关的事情，因为他也有很特别的才华。我先来欢迎秦旭章，旭章，
旭章你好，
欢迎小玉，很开心来到这边。
旭章，你要不要简单的先介绍一下你？
我其实是一个失眠的乐团，
叫守夜人，
然后但是其实也是算是矿石沟通师啦。
矿石，
对，就是一开始可能可以跟矿石讲话，然后到把它变成一个一个可能真的跟别人约出来变成工作的职业。
那我帮听众问一下，矿石泛指是哪些类型？像
其实除了水晶之外，很多都是矿石，像火山熔岩也是矿石，
火山熔岩也是矿石，
然后萤石可能知道它也是一种很脆的一种结晶，它也是矿石。
所以就是你刚刚说到你是矿石沟通师，那水晶你沟通吗？
正常的很多人泛指觉得，哎，好像很多人比较知道的紫水晶啊、开运啊，那种大老板，哇，一进去紫晶洞好多这样子，这种状态。
所以说，如果你到一个比如说台湾银行里面的那个玄武岩，是可以跟就是他们不是台湾银行不是都用那种很漂亮的玄武岩？
我会觉得有那种旋转门还是什么冷气很强，突然就哇撒过来一个气场这样子。
所以
玄武岩，所以光建筑用的你都可以。
对，或是说一个什么大老板，有时候会有那种左右一个貔貅
啊，貔貅。
对对对，他就突然也会有一个，就是哇，我好心存正念进去，不要想太多的那种震慑的感觉，
都还是会有影响。
对，都会感觉到，而且也感觉到，原来这个地方好像很 aggressive，或者是说很 peace。
那他们会主动跟你讲话吗？还是你需要，就是因为我完全不懂，还是你需要就是把一个你的有个开关，然后突然打开，就是是吗？
这问题蛮好的，因为小时候就是有这个特质，所以那个开关会是一直 open 的。所以包括你经过可能马路上那边曾经可能怎么样，你都可以感觉到。
例如什么意思？你感觉到什么？
柏油被压得很痛。
对，就是可能这边有人可能有事故或什么的，会感觉得到。
那你是感觉到，你是会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有点鬼故事，就会觉得有伤心跟哭声。哇
塞，感觉那个能量。
对，但以前其实小时候很害怕，你会关不掉那个能量。
看得到。
看不到，
是感觉到，
是感觉到，对对对。
但是是要借由矿石。
对，我后来觉得每个人的那种这个东西的媒介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塔罗牌，有些人可能是他回去比如说鸟挂、乌龟挂什么的，但他透过动物，或者是说他通过冥想。那我觉得我是用石头，因为小时候比较没有朋友，石头是一个
多小，
就是成长背景。家里常搬家，就是一个孤独长大的人，然后也不太有人跟我讲话，所以
跟小玉一样，他小时候也都自己玩。
对，因为我也都独生子嘛，就是自己玩。然后，可是我其实不喜欢练钢琴啊，但我就是花很多时间，因为可能家里摆了很多石头，或是认识很多石头的厂商，然后我就觉得那可是我一直在一个很寂寞的时候，会有一个人好像静静的。听你说话，就好像是神经病拿着石头讲话。
那我再问一个比较跳格的，那像那个吹风机里面的云木片，你也可以
我觉得其实它是有感觉的，因为像你知道有我还曾经经过有些人受伤，不是手会打石膏吗？
对，
因为其实透石膏也是一种，就是让人家可以净化或是疗愈的一种石头。所以那个打了石膏人经过我，我会觉得哇，他好疗愈
哦，真的哦，
对。
但是什么意思？你是说那个人气场变得很疗愈？
应该是说他其实已经受伤很可怜，但他经过我的时候，因为他打了石膏，我就会感觉到，我就会窃取这个石膏的疗愈能量，
好酷！因为我刚刚在问的这个，我在问的目的是因为刚刚我讲那个什么玄武岩，或者他说那些貔貅，就是那些都是用 那些矿物做出来的一个具体的东西。但是我刚刚讲的是那个吹风机里面的那个云母是用来那叫什么它耐热的嘛，
耐热，
对对对，那是一个转化成一个现代科技的东西里面用到矿石。嗯，我就是在想说你会不会连那样的东西都感觉得到，
就是说因为现在就是我觉得叫矿石工，就是它你可以打开你的就是能量，但如果你没有打开的时候其实就只是吹个头发的话就不会也接受到它。
旭昭，我有个疑惑，就是你第一次发现你有这个能力什么时候？
美国念书的时候，嗯，然后他们其实也有一些就是大师，可能他们会去那边自己有一个隐居的地方，嗯，然后我是连走在路上，然后居然就遇到那个人说，欸，我觉得你有没有想要跟我聊一聊，然后就被他带到那个地方，然后他就是说就给了我一些石头说其实你是有那个 talent 可以做这件事，嗯，然后后来
你那时候大概几岁啊？
大概二十几岁留学生的年纪，哦，然后一次觉得哎，欸，只是巧合，然后两次三次都在很多地方遇到这样同样的事情，然后我就会把小时候我收集到的石头然后慢慢的去采访一些因为 我没有天生研究这个，我是采访也会有这个能力的人，嗯，然后后来才哦，原来这个是一种 talent 可以沟通矿石。
嗯，好酷，哦，
那你记得你第一颗沟通的矿石是什么吗？就是你搞不好那时候没有意识到你在沟通，可是你第一颗后来回想跟他对过话的矿石是什么？
就黑曜石，哦，因为火山熔岩的关系，嗯，因为那时候其实常常要出国嘛，然后大家就 会建议说其实如果在出国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也许要保平安的话，嗯，那黑曜石是火山熔岩，嗯，所以它就变成说有一个比如说它活得比你久的岩浆，哦，然后它超过可能一万年，
对，
所以你可能遇到不好的东西干嘛他们自己会觉得，哦，好烫，哦，或者要散开之类的，嗯，对对对对。
那你们有什么聊天？你跟那颗
黑曜石
我觉得有点像是小时候写歌或干嘛的时候其实蛮苦闷的，嗯，然后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用这个为生，其实现在也是。然后沟通的话，就会是在创作上面觉得愤怒啊，或是觉得东西，但是不敢写。那跟他沟通的时候，会问他我要怎么做？那他沟通完之后，其实你会把那些愤怒放掉或忘记的之类的。但他其实也是会让我觉得很疑惑，是好像因为很会跟矿石沟通，所以就变得一个很相怨的人。
什么意思？想听？相怨，
因为你所有其实在这个 社会上可以很尖锐或者是很直接的个性，
对，
已经被代谢掉了。
哦，被这些矿石，
对对对，
跟他们沟通的过程中慢慢放掉这些愤怒或者。
但有时候这些东西在创作，像可能听你们两位的歌，我觉得你们就很 wild 啊，
就还是会带着一些愤怒之类的。
但我觉得那个是很吸引人的。然后我小时候不太明白，我觉得我也被他们磨耗掉，但是我觉得那是好事，因为可能也许我不然我会很愤怒。哦，
懂了，
就他们也疗愈了你一部分。
也许像反正可能自己也有一些石头嘛。
对，我今天其实就是因为听众朋友看不到这样，但我跟旭昭就是我们每次见面他都会送我水晶或者石头每一次哦。然后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约在一个 bar 里面，然后那一天我们坐在那个
我们可能喝太多了，
我们坐在那个吧台那个吧台
不顾众人眼光的坐在吧台
上面，大概有十颗矿石水晶把那个铺满那个吧台，然后我就在那边说，嗯，那这颗在讲什么，那这颗
对他问得很认真，
对，嗯，对对对，问得很认真，然后也喝了稍微比较多，然后我就一直也握着那个水晶，我就在想说，嗯，我好像也可以感觉到我跟这颗水晶的关联。
其实到底是酒精的问题还是水晶的问题？
应该是
酒精。绝对是
酒精
的问题。
对啊，因为结果
突然觉得，哎，好麻哦，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
有时候
没有
很麻，是因为你喝太多 whisky 吧？
他是，我刚才我没有想过，其实原来酒跟水晶可以有关联呢。因为其实很多人
有关联吗？
很多人最近可能身心灵，他可能会有点鼠尾草啊，或者说檀香啊，精油啊什么的，嗯。但如果真的是用，比如说你听很迷幻的音乐，或者说你喝点酒干嘛的，然后再跟矿石握着沟通的话，我觉得好像从来没有人用过，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那这样是可以的吗？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享乐这件事情有罪。就像很多人
沉溺，
对，去拜拜之后可能就觉得说，啊，我一定要许一个像 一年才刚开始嘛，大家都觉得说我一定要许有意义的、有建设性的，
对，
大家都不会想说我其实我就是觉得我今年可不可以很废，或是干嘛的，或是我就是很对。那所以水晶它要能够透过你的能量转换，说不定是跟很多欲望或是享乐是适合某些人的。嗯，
我先拉回那个主题，刚刚还没讲完。就是今天其实我知道徐长要来我们节目，然后我跟小玉我们就各自从家里拿了一些我们的矿来，
珍宝
来。
我其实只带了一个。
好了，我带了一二三四五六，我带了六个。然后其实
你好多，
我有想说，我都想把它拿来给你看。
好啊。
然后，小玉你知道吗？旭章还有个很特别的能力，他看到人的气场。
对，就是大概可以感觉到那个人今天是什么颜色。
他现在什么颜色？很好奇。
我觉得小玉还是红色。
还是红的、
对，我跟我上次在成品看到你的时候，
那
我们一起
有，我现在有变色吗？因为你上次有跟我说我的颜色，我现在有变色吗？
我忘记你上次什么颜色，但你今天比较偏白跟黄的，透明黄跟白色的感觉。
这是什么意思？
就有点结冰的白色，雾雾的白色。
那是不好吗？还是好？
我觉得
还是气场
比较像是
代表
放空的颜色。
海宇老师讲过、
真的、
你上次见到我
他在台北的时候就是一直放空。
你上次见到我说我是红色，
因为他上次感觉比较、
你说在 bar 的时候，
对、我觉得是可能那时候可能快要放假来干嘛，就有一个还是突然可以耍废。你是很亢奋的
哦，我很亢
亢奋的准备耍废，
因为我昨天晚上稍微亢奋了一点，我现在比较 peace。
你昨天做了什么？
就跟朋友约吧，
就很久不见的朋友。
我是红色，红色代表什么？
我觉得红色虽然很多人说好像是一种 desire 或是
欲望
aggressive，但是其实是稳定的红色。有些人的红色可能是鲜红色，现在要很快的达成一些目标，
急躁的感觉。
对，那稳定的红色可能是比较像是有一点点心火啦，有一点点，就是火气大，
有啊。
但是又会让人觉得稳定的点是，就是一个。你知道你在干嘛？你不会很冲动的乱下决定
啊！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它不是那种鲜红色，它是比较偏墨红色。
因为我昨天真的很燥，我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发生什么事？
没有，
他昨天在他的社群上面发一篇文，说我好想要吵架，谁来跟我吵架？
对，
他生理期。
对啊，我觉得我应该是月经来了。
我觉得人其实，我觉得人有时候是需要一个战斗的对象，就是像音乐是，就是可能在你可能会需要听到一些互相攻击的音乐。
后来我问了朋友了，他就说是因为我那个最近我前阵子一直太理解别人。
哦，你接受你的 output，你的 input
都就是一直去理解别人，一直去听，一直去理解别人，然后可能忽略掉，就反也不能算说我在埋怨没人理解我，而是它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不是说哦。都没人理解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说，就是可能这个能量快用完了，所以
就像是很多占卜师跟塔罗师，他一直在算的时候，然后又说会可能一直泄露天机，或者说他自己能量就会分散给别人。他要先
这个
休息一下，这个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他不厌其烦的帮，像我就绝对不会去算塔罗。
想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要算塔罗对我来说是。要能量非常稳定跟明确的时候再算、
因为很多人不是都说塔罗其实就是一个镜子，你就反映你的状况，所以你状况不好你就会抽到不好的牌，然后你状况好就抽到好的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好像为什么要占卜？你把自己调整好你的牌就会好的。
这个观点蛮好的，因为解释一下这个塔罗意思是说，如果你会稍微设定一个结界，然后会在静下来问那些塔罗的牌的问题，那当然有延伸很多，像天使牌、奥修牌、天眼牌，就是全部都是好的，
真的吗？
抽不到坏牌，
真的、
对，它有，其实世界上有种鼓励别人的牌叫天使牌，对对对，
比较正面一点。
对，那有些牌是其实它就是真的是讲实话。那如果今天塔罗牌周围有很多你会问到了一些可能有能量的灵，那当然你运势或是你气场低迷的时候。你说不定会遇到蟑螂的灵魂，刚死去的蟑螂被打死，他
举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比如说像如果也真的自己心情非常沮丧，假设好像比如刚分手，或者说整个心情愤世嫉俗，或是能量低，或是生病，
对，
你在 很多人就会在很迷惘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
去抽牌，
自己会抽牌
哦，自己抽，
对，然后
自己抽也会浪费自己的能量吗？
会吸引到，就是可能第一个可能有引导你去比较不好的念头的灵。哦，那我刚刚讲蟑螂的老鼠是比较好笑，就是说有些灵，因为它就层次比较低，所以吸引到过来的时候，他回答你问题的时候，你就问错人了，因为他们本身也比你的六道轮回里面的阶段还要低嘛。
基本上就是请错人的感觉，
请错东西，
请错灵的感觉。
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自己骗自己，就是他这次抽觉得，哎，我这不是我要的答案，这个人应该爱我啊，然后他又在抽，抽到自己爽，然后才停止。我都不懂，我不懂那个想法是什么。
讲到这个，就是我其实也有自己帮自己抽过，但我不会抽塔罗牌，就我有一副牌是麦伦疗愈卡，然后那个卡就是有、很吵
，听起来很吵、啊，
听起来就很吵、啊。
然后他画得很漂亮，然后我一直觉得那副牌蛮准的，就是我都乱抽，然后我每次自己抽，我都觉得它有对应到我当下的人生课题，但它都是偏比较。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些卡或者是什么成长，它就会解释你这个阶段成长是你这个议题，然后你要多想什么。然后我觉得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爸那时候住院，然后我就问那个我就抽那个牌，我就说哎，爸爸这次会不会OK 可以回家，然后我就抽到一张牌叫完成，然后那一张牌上面的它是橘色的，对应到脐轮，脐轮其实是跟父亲有关系。然后那张牌上面是一个墓碑这样子，然后是墓碑前面有很多鲜花，然后那副牌的意思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任务完成了，然后一个小时后我爸就走了。
哇，那个
我鸡皮疙瘩起来，
我那时候印象好深刻。然后我有一阵子也会很好奇这种牌，然后我就会自己我也有什么奥修牌啊什么的，但是我只有对那副麦伦牌我有感觉，就是有缘分，其他牌我都感觉没什么。对，
其实反正那个东西就变成是说，你如果本身那个时候能量很高的时候，有时候像墓碑或者是死亡这些东西，它也有重生 rebirth 的意味。
对，
如果你那时候，或者是你那时候觉得如果完成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解脱的话，那你的对应你跟他之间也产生了一个互相放手的连接。
我觉得是，就是他那副牌我蛮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会用很，我觉得他都比较是用那种比较开阔的视野去看待生命，然后对啊，就像一个阶段的结束嘛，可能有时候如果你不一定是问跟我父亲有关系的生命的课题，搞不好我只是问说哎，我这个工作到底好不好，然后还抽到一张完成，那可能这个阶段我任务完成
就是 let it be 之类的。
对，
我觉得墓碑的牌不一定是坏事。对对，有时候什么死神啊或者什么，反而是一个对突破。
对，但我就是印象好深刻，然后那一刻我就有点觉得说因为那副牌我一直都觉得它有帮到我，就指引在我人生可能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但是那一刻让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我跟他应该是真的蛮有连结的那副牌。
那你有抽到你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讲就是不甘心然后又再重抽的？
我没有哎，因为而且我也大概我爸走后我都没抽过了那副牌。
记得本来是天秤座应该常常在失衡才对啊。
其实我没有那么天秤，我自己觉得我只有小事情，比如说要吃什么。
对，就是
对、
就是，
但是我觉得人生大抉择，我很果断。
对，我认识白安，我也觉得他很率性，就是比很多我认识的女生，
他认识我很久。小玉，
对，我认识他没有很久，但是可能要小玉说一下，是不是我的误解？
他
说他不天平，但其实还是蛮天平的。
我觉得
其实
天
平在工作上是非常果断的。
哦，对，我觉得在工作，但我觉得我在感情也果断
啊。这个倒是比
较不一样一点，感情跟工作都很果断。
对，
其实天平在这两者、
这个、很不像天平。
天平，你对天平有误解吧？
对，因为我目前十二星座当中，觉得天平有荣登超越水瓶的难搞。
天平是难搞，
好像是哎、欸。
天平
好像最近看到很多社群上面在写天平就是怎样怎样的，我其实没有那么有感
觉。我自己觉得天平座的男，你是说男生难搞还是女生？
男生难搞于女生。
我觉得天， 我自己天秤座的男生我没有到接触到很多，但是有一些朋友是，但都不是超要好的这样。
应该说天秤他们的那个平衡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在平衡什么事情。
哦，每个人心里有一把尺。
对，他那个，但他那个平衡是可能是超出其他十一个星座能理解的事情。
没有，这个讲法蛮好的，因为他其实是为了，
就是，
有时候是为了
一
个平衡来平衡，
然后
别人会觉得很蠢啊，没有，
不是蠢，
没关系，
有时候只是比如说，比如说啊，好，假设以摩羯座的理性的逻辑去看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有时候会想说，哈，你怎么会是这个两个东西在平衡，或是你怎么因为为了要平衡而做出那样的事？可是那个就是在他们世界也是那样，所以我觉得我其实已经很习惯了，因为我妈是天秤。
哦，那你是摩羯吗？
对，我
是摩羯。
哦，终于猜对了，刚刚在还没有进录音室之前大概猜了好几个。
我觉得我从来不会因为抽到那张牌不喜欢然后就否认，然后要重抽，就是太蠢了。
那我觉得本身就具备了抵抗迷信带来的那种其实自己骗自己的一个能力。
哦，然后我从来不会抽跟感情有关的牌。
哇，那你真的太像是 95% 之外的 5% 的人。
你知道是我们
从来不抽跟感情有关的塔罗的牌。
哦，
因为那
什
么好抽的。
对啊，
我如果会去抽牌就代表我不相信他。
如果你
是
塔罗师的话，你可能只有办法做 5% 的人的生意。
对
对啊，
你
就说生意不好。
拿客人来说，你就说这有什么好抽的？
就像我们可能不想要写情歌，但其实也会失去一些听众。但我们还是被迫。
你知道，因为年就是长大出社会也会社会化嘛。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塔罗师的话，我还是会抽帮别人抽
牌。对吗？对吗？
欸，讲到帮别人抽牌，因为刚刚你们都是讲自己抽嘛。
对，
嗯，然后自己抽就是也是你像你说，如果自己状况不好，可能会
招致一些不一样的灵，
对，或是带偏的灵。但如果我们去找人抽，我们是不是也要慎选？
我觉得要慎选，因为其实每个人跟每个人，像如果假占星来说，人类图来说，可能你跟他之间有那个电路的通道是合的，所以有时候你跟一个哪怕是看咨商师的人，他其实也会有些人同样一个咨商师面对不同的觉得想要去得到启发或者是心里要过关的人，他也会跟一些人不合。
我觉得是啦，哦，这个就是也像我们在做音乐啊，有些一个乐团你就会很合，一个乐团就会解散。
有没有那种很明显的，就是我可以就是教大家分辨说，一看就不要跟这个人抽。
我觉得是那种眼神黑白不分明、很混浊的人比较好了。就他可能他自己都搞不定他自己，哦，那他有什么办法帮人家解牌？嗯，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或者是说他可能生意太好，他帮你就是
太多人抽。
对，所以你有时候在跟他抽抽，你自己本身可能没有很好的能量，你会把前几个抽牌的人的那些前世今生冤亲债主都又重复复制到自己身上，把它吸走。所以有时候建议说，去抽牌的时候，可能如果是研究水晶的话，还是佩戴一些黑色石头，不一定是黑曜石，黑法晶啊或者什么的，都可以放在右手，
净化一下，
让它可以有一个阻隔的能量挡住，这样比较安心。
那是不是不要随便找那个？就是因为新手抽牌的人不是都会想要找人练习吗？是不是先不要
可以问一些很无聊的问题跟他们，
比如说，哦，要不要吃麦当劳，
对，或者说
比如说要不要搬家，
今年减肥会成功吗？没成功也
就
是
先
不要
无关紧要，
无关紧要
的，哦，
对对对对对。
旭章有一次就我们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活了很多辈子，他说我活了很久，
哦，对对对对，我那时候
看起来像三种老妖。
哪三种？你说说看。
三种老妖，山里的三种老妖。
那长什么样子？
就是头发会染一个蓝色，挑染的，很像那港片里面
白发魔女妆，
就是那种港片里面的啊。
你这可能我刚刚已经有发现，
对啊，你看他皮肤又白，嗯，
对，你因为你皮肤白，
又年纪小，但却又比较老成的灵魂这样子。
他就是觉得转世了100多、200多次的人，
这个老妖。
因为他说，我忘了是你那时候跟我说，你感觉得到这个人是不是活过很多辈子，是不是？
因为像比如说我双鱼座，然后十二宫子，就代表其实我可能就有点像班杰明，就是小时候遇到小玉的时候，那时候我跟小玉很小以前有因为
遇过，
对，小马叔叔就遇到对方，但其实并没有很熟，嗯，但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比较像老人，嗯，然后现在就比较屁，然后就会一直颠倒的活着。那我觉得你是
我也是啊，
也是这样，就是后来会越来越趋近于一个孩子的状态。
我觉得是，我觉得我也就是我觉得我变得越来越有趣。
老妖修仙修成功
了，没有
脱掉了那个老妖的壳，
没有，应该是就是可能活太久了，就是
返老还童。
对，你知道？
你这样
什么？
小时候的你会很忧郁吗？
哦，有过那样的阶段。
因为觉得我们这种人小时候不快乐的时间蛮多的，
对。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别人好像很容易就会快乐。吃到一个鸡腿饭很爽就很快乐、哦、
但是我觉得是也是会有啦，小朋友也是会有那种，比如说我小时候喝到养乐多我很开心，可是也很多事情让我不开心，
而且像喝到养乐多开心的时间会一下子就结束了，有些人的快乐会 last 很长
啊。我懂你意思，
我反而觉得我现在长大后快乐比较可以就是漫长。
对，我也觉得
比较、
感觉小玉也是老灵魂、
我跟他谁活比较久，
我觉得你
他应该还是他吧。
因为小玉在以前我看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那个不知道怎么讲 boy 感很强，
他现在还是啊，
男孩感很强。
我觉得有比较有趣的是我小时候太老了，
没有、
更小的时候，
没有，我说更小时候，
你说比如说小学五年级、
对对对对对，
真正的孩童的时候，
真正孩童的时候很老，所以这个老到后面有点跟身边的人有点无法沟
通，
就像是
我会觉得他们很幼稚、很白痴这样子，然后但发现哇，就是哇，我好像太就会变得好像是我在自以为是，然后后来我就经历一个调整期，然后现在就我觉得比较回到以前，但是我比较不会用以前那种小时候那种方式去表达。
那你那时候会觉得有点就是格格不入吗？跟世界？
小时候会啊，小时候会，
然后还会被误解，可能很高冷或是
正常、
他是的确很高啊，
对啊。
啊，对，他身高很高，
没错。对啊，对啊。
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小玉给我感觉是他好像不会很相信身心灵的东西。
哦，那个时候不会相信，没错。我小时候是非常科学的，科学的，科学的。
我是从小就相信，
其实身心灵很科学。以前我觉得可能
是量子啊，量子物理、啊，
对，量子力学，或者说很多这种东西，它其实像人类图，它完全就是科学的解释。因为星座它的这个概率啊、几率，它其实也不是，好像只是说，你看我看你顺眼，所以你今天就怎么样？就它有一个统计学的状态。
我很想知道你说到底天秤座是怎样？
好，刚刚这一题还没有讲完，对，
怎样怎样？
上升天秤跟太阳天秤，
它上升
就不太一样。
上升天秤吗？
没有啊，
哦，上升不是天秤。OK， 好，你先说。
我觉得太阳天秤跟他，我举一个例，你可以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应到，
看看有有
像太阳巨蟹跟上升巨蟹或月亮巨蟹就很不一样。但巨蟹给我的感觉就是啊，希望巨蟹座的朋友不要怪我，就是有一种情勒感，就是。啊、你是巨蟹，你是巨蟹。
小玉的表情好笑，
因为我都没有任何你们的资料，就想
说。
很
随性的来，我们在场没有巨蟹座，
好、哦，那就好。就是那个情勒感，就是有时候，比如月亮巨蟹会情勒自己，那太阳巨蟹是情勒别人。
情勒自己怎么情勒？
就是常常觉得自己都做错了，然后自己 不被别人需要，很痛苦啊。
但是他没有表现给别人看，
对对，他自己为难自己。
那太阳呢？
太阳是想要别人在乎自己，然后要情勒别人陪伴自己。
那上升呢？
上升就是我。不自觉地表达出这个情勒别人的状态，可是我已经太习惯了，然后别人看到你很显化这个状态，
所以最可怕的是上升巨蟹，
我觉得是月亮巨蟹
哦，
因
为
自己过不去啊。
对，月亮有时候潜意识就是那个光线照不到那一面阴暗面嘛，然后如果那一面其实在身为你的伴侣家人想要真的跟你很就是突破你的这一点的话，你搞不定自己，那个人就，所以举例来说，天秤有一些很好的优点，比如说天秤座人都长得很好看，
这是真的，
男男女女都是，
对，
他就很容易变成那种有种贵气、贵族气，
小王子、小公主感，
对对对对对。然后统计学，都是一些很好看的人在从事演艺工作的人是天秤，
也蛮多的、
然后他们都很容易招妒，
没错，
因为天秤座人蛮白目的，
然后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有时候就是。搞不定，
我想想看有没有谁嫉妒我，我想一下，
有，但你可能不会察觉。
我想，那你就嫉妒吧。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很想现在给他啪。
就被嫉妒的话，你的感觉是会害怕说、啊、他怎么会这样吗？
不是，我不知道有谁嫉妒我，我可能
对你真的
我还用少一根，我还用比较实际的感觉来解读为什么他们会被嫉妒，或是有一点点不爽他们好了。
好的，你等我一下下。我是小时候真的有被比较女生的前辈长辈们那种前辈长辈，就比我年长的一些女生，好像会在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一些苦头吃。
哇，
但现在已经不太会了，
是
也不没有那么严重了。但可是就会给我一些小挑战，会
有会被打一巴掌，
是没有
啦。
可是就是很明显会感觉到，他们对我有敌意，
敌意
给你冷掉了便当吃啊，或者说就是
没有
突然没有约你这一，
再刻薄一点，冷掉便当还好。好，你先說。
你说更刻薄，打掉
我的实际感觉好了，就是这只是剖析而已。他们给人的感觉，第一个是因为他们有大部分天秤会想要维持自己的优雅，
elegant， 他会非常在乎，對對對對，这讲的非常。
虽然你感觉
我还好，
没有，
你是在邋遢当中还是带有优雅？
对，對
哇，好厉害、哦！
而且那不一定是那个优雅，
有些人是优雅中还是很邋遢。
那个优雅不一定是什么整洁，不是那个。
哇，我突然了解了好多
我
不了解
的
白安，
不是啦，不是，因为有时候他是蛮大辣辣的啦，他就是会脱鞋吃饭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个不是。我说优雅不是那个，
对，它
是
一种气场。
讲、最简单的字就是矜。
哦，对对对，
有一种矜感。
讲好听点是矜持。
对，矜
哦，我觉得比较是矜，不会是矜持。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蛮不矜持的，但可以，我觉得我可能有被其他星座星盘的其他影响到、啊。
因为你看起来，因为我觉得一个像小月刚讲蛮好，我觉得这个天秤座的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对某一个星座的特质会觉得好像是优点，但我觉得它反而是你的 topic。因为很多人说啊，什么星座进入什么宫位，到月亮、太阳、金星、爱情，我觉得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太玄、太复杂。那其实就是天秤座的议题，竟然是
什么？
想要平衡嘛？
想要维持，
既然想要维持。不矜，想要维持平衡，想要维持优雅的话，那是不是注定其实大部分人生遇到的议题就是失衡、不优雅，然后得面对人际关系的错乱？所以他给你的议题，在天秤上来说，你就要比别人承受更多需要去平衡的事情。
我觉得我只有想要好好的平衡我的生活跟工作。
有些人可能
其他
我都不用想就平衡，
我对，但是我也不会真的想，我只是比如说，可能会 对自己有一些期许，我百分之多少是在工作，然后百分之多少是生活，然后如果那时候那段时间真的工作太多了，我就会想要调整一下。对，然后其他我倒还好，因为你刚刚讲的人际，我真的是也没在那个，你也知道小雨，
我都不知道，观众好像也不知道，
我没有在，我没有很 care， 我觉得我相对活得比较自我一点。
那我觉得可能这些人也伤不到你啊。
可能对啊，而且我一直觉得，
我觉得你算是比较，
我比较
什么不能说坚强，就是但你就是皮比较硬的那种。
我觉得我其实我有很 tough 的那块，
对他很 tough。
有一些可能水象星座的人，他可能就是比较高敏一点。
我也有我的敏感，但是我觉得我是有，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练习过啦。因为刚刚、
对，这需要练习。
小时候啊、我们不是有聊到说，我们小时候像我们特别做创意工作的人。都一定会有那种小时候好像比较容易忧郁的阶段，然后就会比较敏感、然后我觉得是慢慢长大，你每天那么敏感，你痛苦死了，就是会慢慢的学习调整。然后我觉得的确啦，就是先对，我好像相对就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其实你的表演会代谢掉你这些东西，你知道吗？有些人他可能就是靠狂打电动或者暴食。
我会暴食
啊、所以哦，那表演对你来说还是不够宣泄，
所以我买了那个赤铁矿。
赤铁矿，
他说他可以压抑一下那个
白水晶，也可以。你所以你好多紫水晶，你全部东西都在压抑暴食症，
也没有就那个，
没有紫水晶也有，紫水晶也有。
哦、
像其实我不喜欢紫水晶，
而且你知道，因为我买水晶，大家不都说你先不要管那个功能什么，你就算不认，我就是看眼缘，所以我带回来都是在压抑我的食欲，是吗？
目前这几个蛮多都是
压食欲吧，
压食欲，
那
还有压欲望啦，压欲望，他的东西很多。
请问你有吃比较少啊？好像没有用、啊。
我有时候会把它遗忘在家里的某个角落，然后就一样开冰箱这样。
你看出来是会暴食
的，还是把放在冰箱？
我跟你说，就是啊、我去年就是真的就有比较累，然后我一到一月份，就是我一直到
去年都快累死了，
对，
好厌世。
然后到那大概两个礼拜，大概可以休大概一个礼拜多。哇，你知道多扯吗？我就很不健康， 我三天吃了十包泡面，
泡面好爽哦，
是不是？我、就是、然后我跟你说，然后我就长了超大痘痘在我的鼻子下面，好丑，好丑，好丑。
你们猜我多久没吃泡面？
你的脸看起来应该有半年以上，
你脸好光滑，
大概有对，大概有快一年没吃泡面。
而且他最近就是变瘦，就整个人比较那个。你现在还在健身吗？
嗯，对
，OK，
是健康的健身感觉。哎、嗯，你所以小玉是会养生的，我以为你是那种就是每天都要吃炸鸡，然后什么？
哎、欸，没有、欸，我其实从小的时候我就不太吃零食，
我也是，
然后我也只喝水。我妈都会就是跟邻居就是炫耀说，我家终于都不吃零食，不喝饮料这样。
那你那些，
但是很偶尔，我觉得长大自然而然你交际或是你吃到那些其实会上瘾的东西，还是会吃嘛，那照样会吃。可是我真的不会是那种三不五时就要吃，然后看到别人吃就一定要吃的那种感觉。
那你会不会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发泄，所以就刚刚聊到说可能会有突然觉得这种战斗感，或是好像这个火爆的？
没有，但是我爱喝酒啊。
哦，那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发泄。
对，我就是对我有一些瘾啦，我自己知道，所以我会小心。嗯，对，
我觉得做创作的人有瘾是很美好的事情。就是
但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不要太 over，
就是因为他就在那个失衡的临界感。
对，我这时候是天秤座了，就会觉得要拉滑一点。
但其实创作确实那些让人有共鸣，或是有冲破一些东西，确实有时候要在一些失衡的状态，没错。只是说现在我的年纪可能不太希望自己变那样，因为真的不是很舒服。
像我们都弹钢琴嘛，小时候我可能看Tori Amos 弹钢琴，
对 Tori Amos
会想说哇，那个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
又踢又砸的。可是现在又觉得哇，那个好像是只有他的世界感染了一些。
你看他现在六十几岁还是七十岁了，我最近看他的演出，他还是那样，我都觉得他是不是精神有点问题？
有可能是演着演着就变真的。
对，因为我就是我感觉他人，因为他现在我很喜欢他，
我也是。
可是他现在脸有点怪，好像可能做太多医美了。
我这样子会 你会破坏我，但是他会破坏我形象，所以我突然觉得好伤心。
但是还是好听，只是就是我会觉得，因为就是过度医美的情况下，他的脸看起来应该还是有经历到一些他的困难，他才会你知道。
那我都很喜欢的有一个团叫 Placebo， 他有医美吗？
欸，他现在长什么样子？他我现在 Google
一下，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想说，
因为我觉得
我都没有去看
他年轻的时候应该是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种有一点点 sick 意味的一些创作乐团或歌手，他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好像也是会觉得他是停留在最好的时候就好。
因为他们当时比如说这些比较有点病的
对
乐团的音乐为主题的乐团或是音乐人，
天哪、啊！
当时
天哪、啊、，Oh my God！
你可以给小玉看。
没有可，我现在变这样，他一定没有医美。
他可能没有，
他没有，对不起，
没关系，没关系。然后他就是，觉得那个东西他当初是被喜欢的嘛？
对，
但是要维持那个东西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你看，像 Coldplay， 他基本上就是刚开始有一些，但是没那么病。
好喜欢那个事
情。对，但是后来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其实说实在，像 Coldplay， 我觉得他们现在维持得很好。
他找到了，我觉得他的心里很
平静，对，然后歌也是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那其实是一个本来就应该要的。
他好像在《Ghost Story》那张专辑的时候，他已经好像不太需要跟别人表达说我很厉害。他有一个奇怪的，
他有收敛，而且他就是化繁为简嘛。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他们的维持持续性，所以他们可以除了状态很好，就是表演的状态好，然后体态也好，所以就是这个生命，这个音乐人的生命
就
可以走很久，
他可以，
所以我觉得
自在。
真的是要跟着去，
他应该有很多厉害的水晶吧？
我觉得他一定有，但我一直觉得，就是当你给世界爱的时候，世界也会给你爱。
对、啊，
这一点 Coldplay 我觉得超完全展现在他们身上，
因为他们有很多 He Song。我在有时候想说，我十年前买过他们的光碟，然后后来又看他们演唱会干嘛，他还是可以这么投入的在唱一样的 He Song。这好像两位演多 He Song。你们
我觉得这是一种
你们会不会唱得很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吗？你会在那个状态之下？
可是我说实在的，同样一首歌，假设是如果我们还在一起，我的十年前的唱法跟现在也不一样。然后我在唱的时候想的事情，以及这首歌每一字每一句，在我表演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其实跟十年前已经不一样了。但是
哦，那你这个体悟蛮特别的。
可是我到 可是我就会选择用我现在的方式去唱，然后也是我现在的体悟，我现在可以体悟的更深、哦。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还没有这个阶段。
然后我其实我是一个，其实有一次我找一个很久以前我找一个很有趣啊朋友介绍的那种赖世训的算命老师。
哇、哦，你真的很多这种、欸。
不是因为我对神秘学反正很有兴趣，然后我就、哦、
你对神秘学有点兴趣，
他很常。研究、
哦、研究，然后我就想知道，
你好反差哦！
那重点是
很科学，但又对
对，但是这种也是才700块，
他比我还爱弄这些，我觉得。
对，
我真的今天这里很突破耶，
但是我都相信好的，我都不相信不好的。
所以你是适合买天使卡的人，天使牌的人，每一张
没有、
啊，
就算超坏的，我也是相信好的。然后
从从
对，然后那个老师讲了一个很有趣的点，我其实觉得蛮有趣。他就说，你不用练习，你平常不用练习。我说哈。我说为什么不用练习表演？为什么不用练习？他说你练习没有用，你预设好你要干嘛的，在台上的时候，老天都会给你不一样的东西。
哦，因为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可能要去祈愿的时候，要设一个就是准备旁边有一个白色的光，让自己安定下来的能量，再发生一个祈愿或祈福。嗯，所以我觉得表演也是这样、欸。有些人可能会、有些人可能会祷告，有些人可能会深呼吸。冥想个10秒再上台、OK，I'm ready。然后少了那个仪式感，所以你会不会因为你有这个习惯，所以你上台这个仪式感已经内建好了？
我不知道，我其实没有什么仪式，我都是就发声练习做的仪式。然后只是那个老师说的一个特点是，我平常不用去练这个东西，因为到了现场我上台的时候我会有不同的感觉。他说就让那个感觉带着你走就好了。嗯。因为像刚序章讲到，就是自己抽牌的一些不能说危险性啊，就是会令人担忧的部分。所以其实，怎么讲，抽牌这件事情，有些人理性的人会觉得算是蛮迷信的，因为比如说、我们都会说哦，抽出来这个东西刚好对应到我，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理解就会是说，因为你想这个，所以你会把你的状态跟卡连在一起。对，
比如说我就是要抽到说抽到这个人爱我为止这样子
之类的之类，或者对有点这种感觉。那你会觉得你目前看到哪些东西，你会偏向比较迷信，或是偏向大家可能要先去
比较不科普一点，
对，或是大家要稍微去考虑一下要不要去接触这个东西。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教一些，比如说在就是一些宫庙，然后当师傅的朋友，那、我也教占星师。我觉得就是小时候可能觉得好像。学占星的话，因为喜欢英文歌，所以觉得这样子很洋派。然后后来就觉得，其实华语很酷，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去宫庙走一走，然后就交到那些朋友。我以前就是很先自己有执念，觉得自己有那种奇怪的美学。
OK OK。
然后后来到宫庙，发现其实师父会说，他其实有些人是可以，可能有他可以感应到在拜拜的人，他在讲出来的那个许愿的愿望。譬如说你随便去一个不要讲什么。公这样，几十个人同时在拜拜，
对，
然后他们会听见有人说：“我希望这个我现在的对象遇到小三，他也可以遇到小三，让他尝一尝小三的滋味。”这样子，那我会就想说，有些人说什么：“我希望我的竞争对手的公司倒了。”
可是这种都不是出于善意的许愿
他其实
真的有人这样许啊，
而且有人还会念出来，就是我真的很希望他就是。
那个、
你看那个什么，
那不是许愿啊，那个是黑社会，
不是黑社会，那个是。
我有时候觉得很危险，就是这个，就是他们可能在
心术不正
许愿的时候，其实他们可能就在庙里面，因为搞不好有一些好兄弟会去庙里面，对他可能就跟着那些人回去，因为那些人给了他仇恨的一个养分、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你在拜拜或许愿的时候，其实不要。就是心生歹念的，
就是还是要心，就是心有善念。
所以真的是心诚则灵。
你像如果你是神明的话，假设你用上帝视角来看，
对，
如果同时有50-60个人同时一直跟你说话，
对，
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就是想说一些正确的许愿方式？比如说很多人开新年新计划，想说我从很小的愿望许，那我就问过那些师父，他就说，如果你许的愿望是马上。不用真的不实际的话，其实你真的是会马上就会实现。
什么？
就譬如说，你如果许说，我觉得我不要说我下个月就要怎么遇到一个交往对象，应该说我有没有办法在下个月就是得到一个喜欢别人的能力？因为很多人其实很难喜欢人。那或者说，我下个月可不可以就是让我可以工作少一点，出去多一点认识人的机会？就完全不要许一个。 我下个月就是要遇到一个结婚对象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哦，然后你就会马上，
你说这是一个步骤，
金斧头银斧头的感觉，
你说许一个步骤第一步的意思吗？
就是越不贪心，然后越看起来越是一个要靠你自己，因为运是自己掌握的，命是一个电路板命定的，那越是能够靠你自己人定胜天的东西在辅助于神明的帮助的时候，这个愿望通常都会很顺哦。
我之前去拜拜都会先谢谢他们去年对我的照顾，哇，然后才会
很上道，
才会说希望今年，然后希望今年他继续照顾我这种。
你都去哪里拜拜？
我没有特别固定。
欸，虽然我相信神秘学，但其实我去庙里拜拜的时候我不太会许愿。
这样子是好的。
真的
哦？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每天都在把自己的愿望很随意的不断的发愿出去，反而在也许神秘学领域来说，你可能释放了太多宇宙的订单哦。我觉得其实
会失焦，
会失焦，然后有时候这个宇宙订单会来到一个贪心的回应，所以如果因为你搞不好，你看，如果你帮你们对金曲奖许过愿，
我金曲奖许愿有，
但
是我但
这件事情就是他，你只要一个金曲奖，其实就已经可以证明很多哦。那些有的没的就不
要，对啊，我用很多方式。
对，你只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愿望达成了，其他的小愿望也就跟着。但很多人就是大小愿望通通
都要许，
贪心的许。那他的样貌看起来
那也表示这个人他现在什么都要抓，什么你都不确定啊。这个状态
也不是好，我觉得
是，这个、
因为你就什么都要，就是因为你也很不确定。
对对对对对。
哦，这个观点蛮好的，连你可能连愿望都不确定。
对，你才会我想要这个，想要那个，
什么都要。其实你就
然后搞不好都不是发自内心。
对啊，对对啊。而且其实我每次去拜拜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办法许愿，我的心没办法许愿，我就最后的愿望都是大家健康。
那你生日吹蜡烛的时候可以许愿吗？
蛮好的问题，
生日可以。庙的时候不行
哦，我知道，因为生日的时候你感觉你在对自己许愿，
然后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跟他们求事情这件事情我没有很，
我觉得
自在，
这个就是缘分吧。
对，
我觉得也不用勉强啊。
对啊，对啊，但是我反而是那种在家里突然想到一个灵感的时候，那种东西会实现。
因为最近很流行什么新月满月啊，其实有时候在许愿的时候，真的也不一定要跑到庙里，有时候是那个是一个过晦气的一个状态。许愿有时候可能是在一个很好的，比如说有些人会在天赦日许愿，有些人会在什么新月或满月的时候许愿。那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个自己跟自己对话的很自在的时候，然后在那个什么双鱼座能量很强的时候，天秤座很强的时候去许平衡的愿望，双鱼座很强的时候许艺术的愿望，然后就会刚好有那个状态。你搞不好是适合独处的许愿。
我适合自己跟自己许愿，
自己跟自己许愿。
我好像太比较爱靠自己啊，所以就跟自己许愿就够了。
那你为什么要走到一个庙里？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因为有时候是
别人带去，
对啊，大家一起去啊，或是比如说演唱会，或是还愿那种，还是多少要一个仪式啊。哦，
那你有常常去许愿吗？
没有哎、欸，我没有觉得。都还蛮如愿的、
啊，我觉得白安真的是有一种，
你看就是这种感觉吧，天秤座，
对，他是比较成功的天秤座，
不是啦，没有，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不是那种超级，我觉得我是实际，因为我月亮在金牛座、欸，
我觉得他很實際
哦，原来你月亮在金牛座，
我觉得他
难怪
他不会，
对我贪吃，
他不会轻易的依托这些东西、啊，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如果许愿，一定是在一个我觉得我达得到，然后可能我也会努力，可是我需要一点幸运，然后呢，我觉得那是加持，
这是今天这一集最重要的一句话、欸，就是所有的神秘学或是迷信，哪怕是占卜或者是占星。这些东西矿石沟通他最后他都不是就像你真的生病了要去看医生，然后如果忧郁的话可能找諮商或是找最好的朋友、那这些辅助的东西它是临门一脚，在你找到一个调整自己的时候，让你在那个可能人生绿灯红灯的时候刚好遇到比较多绿灯、但他不会自己就是帮你铺好路，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做也不用努力。对，这个他这句话让我想到这个蛮好的一个，
你知道，就是 我觉得其实你如果人的状态比较稳定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心思要去拜拜，或要许愿，或要抽牌。然后我这让我想到，就是我有一次听了一个歌手，一个国外歌手的一个歌，这样。然后那个歌手，我很喜欢他。不过他那阵子出了新专辑，里面有一首歌，他的 MV 就是有那种在抽塔罗牌，他的歌词也有提到塔罗牌。我从满满的歌的能量里面听到他非常迷惘。所以他一直在抽牌。
那你可是你会觉得他的迷惘还是很吸引人？
没有，我觉
得
我好惋惜哦，因为他是 我一个超级喜欢的一个
歌手。天秤座有时候会对人有一个很百分之百的期待，你会不会有这种完美主义的
投射？不会啊，我觉得期待没有那么严重啦，就是我只是会觉得哦，有点。我觉得一方面是惋惜，但我一方面也是有点心疼，不知道他真实生活中 他到底在面对什么问题，所以反映在他的作品上。然后我会想，因为我非常喜欢那个歌手，对。然后我觉得
这个时候，其实你们在所谓的神秘学的人员说，你们的通道是连接在一起的哦。虽然你们不认识，但是你们、
啊、真的
对你们其实这时候已经接上线。
嗯，那嗯，
就是你的
我什么
你的同情或是你的这个这一部分、相对来说它是有可能影响他某一些、如果你们之间的帮领够深的话，
什么叫帮领？
就是连接，就是不得不产生的连接。
就是如果你今天看好这首歌，就是刚跟你讲的刚刚那首歌，你就只是听完、
就
是、就
不会有太多
的，对，就是没有连接你，但你特别倾注了一个你对他的不管是
情绪，
不管是失望或是关心都好，其实就是他的意思，应该就是哎，就你也打开了一个东西了。
对，然后你们之间是真的可能会有交集，
所以就像我们的歌，其实对大家都是有这种影响力。
所以创作歌手像大家都很不容易耶，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跟别人连接，我们每天都需要进化，每天都
对，
每天都吸收到太多。太多资讯。
那比如说，我如果很想要跟碧昂斯有连接的话，
你有很想吗？
没有，
你要真的想到
打个比方。
然后，然后就是，就是比如说，我很欣赏他超勇敢的特质，然后我很希望，我也可以感染他到他这个优点，这样，所以我就可以跟他产生
连接、啊。这个、像小玉刚讲的那个星辰则灵，
哦，还有
这个，我认为那个连接不会没有希望。对，真的是可以勇敢的下这种订单。
但那个连结哦，你就说连结，我可以变得跟他一样勇敢，这样子、啊。
就是说他的勇敢这一份这个成分，其实对你来说，你是用一个比较真诚的想法，不是说因为他做了很 rock 的歌或什么的很动感的歌，所以勇敢。是可能一些悲伤的歌让你觉得很勇敢，然后你可能在你投射在你做的事情当中，你可能可以在某些事情。见过他会见过的事情、
哦、
你们会有一些那种、
那个哦、有共识性啊、
对，有种对共感或是一个共识性、
这就算是有一点通道
连
连接，
因为你在经历他会经历的人生、
okay、
可是也许你没有这样想过的时候，你的生命才打不开那扇窗。
大概懂你的意思了。我只是突然觉得必须把自己打得非常开。
我今天遇到两位，我觉得
没有没有，
我打得超不开的。
我没有，我最近觉得我蛮开的，可是我觉得好像
不够，
可以看看到自己有什么极限，或者极限在哪里
的
开，
可以
的
啊、一定可以，你一定可以，对啊。
哎、啊，你会有为了突破而突破的想法吗？
一定要的呀，
一定要的。
哇，你们的思维跟我差好多。我今天算是我反而打开了
什么？
因为我合作的，
我有点听不懂，
就是我合作的歌手或我在做的事情，都是会希望在一片打开能量当中，回到活在自己世界或是封闭的能量。
你活在自己世界还是会有突破啊，
还是可以、啊。
我不没有很确定
這兩者。但我懂旭章的意思啦，因为我们刚刚讲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求下一步。然后不同的、甚至我们有一点勇敢的去踏入不同的圈嘛。
对，没错，
突破同文层。
像你们做 podcast 就是一个很突破的。
对，那他一直说啊，可能身边合作的大部分是还在一个哦，我想在这边的原地开心就好。
是这个意思吗？
就有点像是收纳自己，或是减法，或者是就是可能。
我觉得会看，我觉得人在每个阶段不一样，
真的是阶段。
我觉得还是看你走到什么阶段吧。 我觉得可能我现阶段对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觉得尽可能的再打更开、嗯、然后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做，所以我就会觉得哎、嗯欸，好像我希望每个阶段的我都有点不一样，然后因为我也怕无聊，我也希望，
对，你很怕无聊，
我超级怕无聊，我就是必须要有很多嗯，就是新的感觉、嗯、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对我来说突破很像成长。
那会不会分不清楚这个突破是为了尝鲜，然后但它不是一个很合时宜的突破，还是你没关系，反正到时候再筛选就好。
对我来说，
好，你先讲。
就是你不做，你不知道。
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时候不用想那么多。
对，
因为有点像你说的，就是、嗯、我有点会觉得我会是，我如果有这个想法，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个某样的对自己的期许或愿景，所以导致我会觉得哎、欸，我想要试试看什么东西、嗯、然后试了，我觉得因为你会想试已经代表你对那些东西有一点热情，那在那种情况下我觉得结果都不会太差了。
哦，你已经其实还是有一个筛选机制、嗯、
对对对，不会乱突破、嗯、比如说
对，我想说你
会，我就知道我不会去跳钢管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对对，那种就不在我应该说那种念头就不会出现过，所以我不至于会有太奇怪的突破，比如说穿跳钢管、
嗯、很期待其实
我甚至觉得那个突破都不是这种形式上的，它是一种能量，它是一种驱动力。像我的话，
对对对，
我是其实超简单的，我只是在 picture， 我只是在想象我要怎样生活。
我跟你一模一样，
对，
真的很简单，
我就只是在想象我要怎样生活。我比如说第一个，因为我们巡回表演可以因此巡回表演去旅游，对不对？
对，
那
这是一个，
那这是一个快乐的事情。那我要旅游，我要去巡回的话，那我要怎么办？我就要写歌。
哦，比较有新的事情，
就这么简单。然后，但是还有一个，比如说，好，我想要，就像他讲的，我在死之前，我很多事还没做嘛。那我第一个想到，我最喜欢的就是旅行。还有这个世界上太多地方我没去过，我想去南美，我想去哪里，去北欧什么的，任何地方。那为了这个我要什么？我要钱，
所以就有驱动力，就是合理的赚钱。
对，但是那个动力不是钱，而是我要去旅行。
我知道，但是钱只是个原料而已啦。
对对对，
像小时候可能要有存零用钱，可以买到想吃的炸鸡排。
对，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很简单、
轻松的一个
直线，对我来说。
因为钱其实就是一个能量交换嘛，
啊、
我觉得很多人都没办法面对，就是很原始这件事情。
什么原始的什
么？就是其实所有的今天讨论的神秘学或身心灵东西，其实它跟你原本的设定有很大的关系。就人如果按照自己的设定去许愿、发展，或者是祈愿、设结界啊或什么的话，其实它会更顺流，
就是本能嘛。
因为最近很流行“顺流”这个字，那可能它不是说去好像趋炎附势，或者说。顺着大家的意志很盲从，其实就是你本能上面，你就像小玉说，他想要旅行，那他必须要有这些东西。巡回不会觉得是工作很痛苦，因为巡回是旅行。嗯，他转念，这个转念也是一种顺流。然后，因为巡回觉得可以累积自己要巡回的要想旅行累积的事情，那是一种顺流。
你知道我写过一句歌词，越是抗拒越无法重生，在我的第一张专辑，我就那时候我就是想要讲这件事情，顺流。
只是说可能那时候不晓得，原来现在很流行顺流，就是这个概念。
但顺流这两个字，我觉得太笼统。
就是
你说
也不用想那么的，你说什么？
就是比如说顺流好了，大家想象的画面可能是哦，我就这样飘着就好了。
但会误解顺流，
我什么都不要做。但对我来说，
其实顺流是一个很
我在上面开马达哎、欸，我顺流我还要再冲哎、欸。
我觉得顺流是一个很困难的修行，因为大家人会不服输，不愿意停
下来。我觉得因为有一点迷失啦，因为我们就是从小受的教育都教我们要勤奋，要努力往前，
对，
要向上，然后可能再激进一点，就是你要去竞争，可是竞争很多时候我没有说它不好，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在竞争的过程中，我们会忘记自己的本性是什么，然后那时候你就是、
去争夺一些。你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
或者是那个其实真的不是你的道路。我这几年有个很深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的行业其实是蛮也是需要竞争的嘛，有时候。然后我有个很深的感觉，就是当你 越走那条路越走不通的时候，嗯，你真的不要再去耗时间，你不要耗时间，不要耗钱，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嘛。
对，
你就顺顺走就好了。然后当疫情
顺流是种
要我们停下来，你就停下来。嗯，然后你那条路如果走特别顺，那就是你的道路。嗯，对啊，我有个这感觉，
有这个感觉的体会的人很少。
哦，是吗？
大部分顺流的哲学是。因为不能接受逆境，不能接受逆流，所以他可能在反正聊到这个论述当中，
不要把那个当
逆流，这是一种顺流，
啊，
这是一个顺流，嗯，因为很多人会误解顺流，以为是我随波逐流，顺流是拒绝你，
没有，我觉得
也不对的，不对的愿望。
顺流，我的理解是你跟着你的心，然后不偏离的这个前提在于你非常清楚你自己在干嘛，还有你是谁，嗯，然后你，我觉得那种的时候就会很圆满，你周围会出现很多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们会一起帮助你实现你的心愿。
没错，
就像那一本书《牧羊人的》那叫什么？突然瞬间忘记那很长名字。
Shepherd 什么？
牧羊什么冒险？你知道吗？你知道？
我知道，但我想不起
来。对我们两个，
没关系。
好，就是那本书，大家知道吗？嗯，就是那个，
到时候你们在
《新手的幸运》，它里面有那本书里面有提到。哦，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然后保持善念。
其实真的不善良的人，就是会蛮倒霉的。
我真的觉得会，
我真的觉得会，因为你现在我们很多东西，不管讲必然的竞争，或是必然的，就像我们都写歌投歌。那个顺流就是你真的觉得，欸，这个歌有他的天命，他，会被一个歌手找到变成他的主人的时候，那个，而且你用 善念说我想要这个歌帮助这个歌手，祝福他的时候，他才会出现，不然他们可能就也卖不掉。就是这个善念有时候是从很小的事情或是什么，就是你有体验过但不是这样想产生恶念的，就是警惕或报应吗？
我不太诅咒别人，因为我从很小我就知道 karma 会回到我身上。
为什么你小时候会有这么微妙的老成的想法？
我就跟你说，我活很久啊。
因为小时候的很多人都想说啊，他
可能有一次一直
偷了我的笔，我一定要告老师。
他可能有一次是老妖在诅咒别人。
不是，我从很小
诅咒的
很厌烦，我从很小就相信你给出去的都会回到你自己。
你这一定的，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自己不要乱来，嗯，我这个我很小就意识到了，嗯，从我，我可能国小还不太确定那个是什么啦，但我觉得我真正觉得我非常觉得宇宙有这个规则，
这点就证明他活得比我久，
是
我
觉得我
活得比我们
差不多。14、15岁，我就很确定有这件事情。
欸，会不会是你有本钱乱来，所以才会有这个？
我要乱来什么？我其实超不乱来。
我刚不在好像指责他乱来。我觉得会有这个念头，但是有抑制这个念头的人，他可能可以，
不是因为
知道他自己乱来的时候可以多乱来。
我比较不会去想别人，因为对我来说，偷个笔不是一件事，你知道吗？
就没必要偷这样子，
没有就拿去吧，这支笔。
对对对，我大概也跟你想的很像。
对啊，你拿我的笔，我拿你橡皮擦，啊，我们互相交换。嗯，小时候不是会那种交换贴纸吗？嗯，哎，男生可能没有玩，女生我们会玩，就是哎，你的贴纸布带来，我贴纸布带来，我们交换贴纸，然后就是平等的交易嘛。然后，但我从很小就有这个感觉，但是我觉得我会有这个感觉是也是在写歌里面的感觉。我跟你说，歌名很重要，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体会，不一定是歌名啦，
歌名很重要，
不一定是歌，我是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写出去文字是非常有能量的，
啊，
然后我一直觉得要很谨慎自己写的内容，因为它会回到你的身上。然后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印证了好多次，所以
这个话题好有趣，
所以我觉得
可以开外挂一题。
对，我是真的，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我超想听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
我想要听一些比较奇怪的。
所以后来，我现在就会，我会觉得语言不要就是是要经过思考的，
因为有言灵啊。其实语言就是以前，它可以设定 就是祈愿或结界或是诅咒的那个字，所以写词的人其实都是巫师，
我觉得都是魔法师。我是真的一直都这样觉得，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工作，更要觉得就是你那个动机更要是善良的对世界。嗯嗯，然后我觉得我蛮小的时候，刚开始写歌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可是，我后来因为有一些感受嘛，我写的东西，然后我就更相信了这件事情，到现在。嗯，歌名很重要。
你有没有因为写一些歌，反而不是因为这样想，然后所以他才让你觉得这样想是对的行路？
所以啊，你就要去写一个你理想状态。
啊，无所事事，理想状态，
就是你要、哦、
他觉得我们这张专辑取的名字
很棒啊，
对啊，因为最后是理想状态了，
对啊，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就是我很多时候写歌不一定是我当下的情境，哎，我是写我希望我活成的样子，
有一种盼望，有时候写歌是一种、
或者是
我
已经带入，我觉得对我已经在那样的状态，然后我写了一个，
写完他就已经仿佛得到了这样子，
那他一定会存在。
哦对哦，我哎，你这个比我想的远。我有时候是用幻想来写，我觉得我因为我没有办法，所以在写歌里面有一个。
我今天感觉旭常是个
我一直被
很可怜的人，
开示的人，
就是我是这样，我是当我想到一个旋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在未来的时候就已经这首歌已经完成了。
我也。
所以当你有这首歌的初步灵感的时候，这首歌实际上已经写完了。
因为我太消极中看待积极这件事情，可能小时候就很像老庄的那种，
怎么讲？
就我连回讯息都会在一个怪异的 timing 跟
超怪的，
对，就是
什么意思？怎么就是怪
我连谈判 pay case 回讯息都会是一些在我自己的时差跟
速度感，有自己的节奏
啊，对，那节奏很怪，然后也有可能会让我中其生错失很多机会。但是了解我的人就会觉得那个，
但你会在乎吗？你在乎吗？
因为我就是一直很想要，
你在乎吗？
我想要练习，我是在乎的。
那你在不在乎吗？
不不不，等一下，等一下，这句话，
不要这句话，
这句话有点怪。
对，
我
想
要
练习，
自己
在
乎，那你不在乎？
对啊，因为我不在乎。
那你在不在乎？你不在乎？
对，你在不在乎？你
讲得很好，我在乎，我不在乎，因为我觉得我不在乎这件事情会让我跟就是正常的人类是脱节的。
那你想变吗？
对啊，你
想
变吗？
像你们今天就有启发我要改变，因为譬如说我从创作者可能现在变成一个厂牌主理人，我如果不够在乎这些事情，可能对我想保护的乐团们、
这样会不公平。
对，也许他们就没有那个更强烈的竞争意识，或
是你
生存感。
其实算有句话，大家通常是讲负面，叫做换个位置换个脑袋。其实说在本来就是换个位置要换个脑袋，因为你现在是主理人。
对啊，我。但如果我这么佛的话，
对对对
对，對虽然他们也很佛，但是这样子我们就互相都在仙界。對對對，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原始，我不要讲原始好了，對對對對，就是你们想要怎样的生活，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就是我常常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团员问我嘛，然后我就会说你想要怎样，就是你希望怎么样？你想要很好？
现在很多年轻团就是真的是很敢说想红了。
对对对，我觉得，
但我觉得也蛮好的。
我觉得是很好的，
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每一步
要什么。
对，然后团员自己的 A&R 定位啊
什么的。对对对，所以自己企图心，
企图心其实是一个
蛮重要的、
蛮正确的企图心，还蛮好的。所以今天聊到这些迷信啊什么的，我觉得迷信也是一种企图心。就是你至少相信你相信的东西会成真。所以
但就不要信到一些就怪怪的啦，我觉得那些
就是相信自己啦，
不要太过依赖，我觉得这种东西
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是它是一个辅助，就是它在你全部都用自己的状态之后，然后后来临门一脚有一个催化剂把它打成。
我自己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螺丝起子，你看你是要把一个东西煮起来还是要把这个东西拆掉，对啊，就是这工具要怎么用真的是看你啊，对啊，
拆掉跟组起来两个概念我都蛮喜欢的，
就网络要怎么用也是看
对啊对啊，你可以就去查你真正想要的资讯，还是你甘愿被那些无用资讯冲到爆这样子。
我今天换我来这边收获很多，
那被我们两个开示吗？
对对对对对，
那个浴佛
不是你们，因为我觉得其实人类最在这个东西最重最最 最理想状态的是空白的能量中心。哦，就是我
我超空白的，
就是我带一个我其实是海绵，我没有任何的对启发或是这样，然后来接收那个天线。
我的那图的那个脑子就是空的、啊，
我也是，然后我的喉轮也是空的，所以会定义的东西反而是会被
影响。
对，会被影响。一开始小时候就会很犹豫，因为很多能量会被影响。但后来确定这个影响是聆听或是接受的时候，就会比较终于可以快乐起来之类的。
我是有被指点，就是从一些小事开始果断的决
定。那你来指点我一下。
现在
你很好啊，指点什么？
没有，我只是想说我没被指点过，
我指点你哦、
想知道被指点。
可能就录音的时候不要吃零食吧。
今天没吃。
他有时候会很容易哑吗？就是录音的时候。
什么哑？
你说录 podcast 还是什么？
因为我记得有次跟他录一首歌，然后他吃，他去买很油的薯条、
哦，不是不是？我跟你说，那一天是因为我没睡觉。
哦，前一天去表演。
对，然后我搭第一班飞机回来，又直接去录音室。
我以为白人的录音习惯就是要吃零食跟吃炸
的才可以唱歌。没有，我那天是因为我可能只睡三个小时，然后声音很哑，
就用肾上腺素开启。
那天真的
意志力在撑，
对，意志力然后很困这样子。那我们来问旭章最后一个问题。
好啊，
就来我们节目的就是好朋友们，我们都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印象中最深刻的路人？
哦，
或是石头
也可以。
对啊，或是曾经遇过一个超级特别的石头，给你一个超级特别的感受。因为路人，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那你就可以，因为石头你可能会比较多经验。
对，的确是这样，因为以前的朋友就只有石头，我觉得就是黑曜石啊，我今天有带在身上，或者说各种我觉得它是平价的石头，因为黑曜石是非常便宜的石头，它就是
那有没有一次是最特别的经验？
有，就是我以前太瘦，然后很容易生病，然后刚好经过一家店，然后有一个水晶店，我进去看，然后那个老板就说，这个送你，你不要买了，这样子。然后我就带着那个黑曜石，然后我今天又把它带来，然后就是它就是原矿，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你经过一个，所以后来我养成了很喜欢送别人石头的习惯，因为有可能我被给予吧，所以那个那一刻，那个路人是一颗石头的时候，它会让我成为一个，我觉得我乐于给予，因为我知道被给予的那个当下是、我是会变得更纯粹，
所以那个最印象深刻的记忆是老板给的你那颗黑曜石。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他
几岁的时候啊？
很小，因为小时候很高中生吧，十七、十八岁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对很多事情都很迷惘，对爱情迷惘，对前途迷惘，对学业迷惘，对身体不健康。
可是你在人生中会一直遇到给你石头的人，你看你说你在
对对对对
你在美国也遇到，
对，所以那个
这真的很神奇。
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的贵人是一个路人经过的时候，他给你的一些启发，或是那个高光时刻。那个给予东西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后来变成一个好像也蛮容易赚到钱，就是我运气很好，所以我因为我会一直给予，可能像白安刚才讲的吧，就是它有一个很奇妙的善的循环，
循环善，
循环善，
电风扇。
你们今天有业配可以欢迎，就是
循环善
或电风扇来，我看看听听看这个节目。
循循善有循环善。
好的，谢谢今天旭章。
换我就是被开始，真的
是也没有啦，
没有啦，
我们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我们都在那个叫
闲聊当中，闲聊当中这些缝隙里面的话语是很耐听的，我很感动。
谢谢，
谢谢，谢谢小玉，谢谢潘。
那如果就是各位听众有什么想法，如果你跟石头也有特别连接的话，欢迎寄信到一个路人经过的信箱，我们的 email 是。passerby0208@gmail.com passerby0208@gmail.com Yes, 我成功了，
答对了。谢谢今天你们一起陪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旭章来，
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
拜拜，
晚安
晚安。